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山区里传出大法福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帮助整理。伟大的师尊好，全世界大法同修好，我今年76岁了，没进过学校的门，今天也想说说自己修炼近20年来的经历、体会和感悟，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晚期癌症20天痊愈。修炼大法前，我活得非常艰难，丈夫瘫痪在床已经好几年了，我自己也一身病，肝炎、胃病，还有胆管炎，疼起来可真要命。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后来我又患了乳腺癌，发现时已是晚期。1996年8月做了手术，做手术时医生发现胸、腹、肋、胳膊的筋上都有了癌变，术后全身无力，右胳膊耷拉着，完全抬不起来。医生说我活不长了，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回家养着吧。我无论怎么难，还得挣扎着伺候瘫痪的老伴儿。那时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帮不上忙。身体最难受的时候，走几步就得歇会儿，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真想死了算了，一了百了。1996年12月25日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日子。一个朋友来看我，说练法轮功吧，法轮功能救你。当天晚上我就去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第一眼就觉得师傅好面熟，仔细想一想好像梦中见过。我认认真真地听着师傅讲的每一句话，句句都打到我的心里，禁不住地流泪。我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佛法，这就是我师父。那天晚上的录像放了多长时间，我就哭了多长时间。从那晚起，我决心修炼法轮功。第二天我到练功点上去了，告诉辅导员我的右胳膊因为什么原因抬不起来，可能无法练功。他就拿着我的右胳膊往起抬，抬，抬。当抬到头顶时，就听到啪的一声。随着几秒钟的剧痛过后，我就感到胳膊有劲儿了，手能动了，我能学功了。只几分钟，师傅就把我残废的右胳膊的两条筋接上了，太神奇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不知怎样感谢师傅。练功不到20天，我的所有的病全好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啊。我一定听师傅的话，好好修炼。我家成立了学法点，同修们来我家一起学法切磋。那时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大法，并在大法中受益，辅导员经常组织我们去其他村镇弘法宣传法。每次弘法活动我都去参加，为弘法我还让儿子买了一台10000多元的录像机。山区都是几户人家一个村落，村与村隔着山梁，户与户隔着陡坡。我虽然住在镇上，但去山村弘法，走再远再难的山路，我不但不觉得累，我还给那里的人现身说法。我原来是个癌症晚期病人，修炼大法20天癌症就好了。很多人听到我的神奇故事，也纷纷来学法轮功。黑夜中的光亮。1999年720后，形势突变，大法遭诽谤，师父遭诬陷蒙冤，大法弟子遭到残酷迫害，我的家也被抄，恶人抢走了我的大法书、录像机等，我伤心地哭了好几天。为了证实法、还师父清白，同修们想了各种办法，如在筷子头裹上海绵，蘸上红油漆，到处写法轮大法好，石头上、墙壁上、电线杆上都写，也写在纸上贴出去，写在大黄布上挂出去。一次同修写了3条5米长的横幅，大雪过后我与乙同修出去挂，看到路边有个20米高的大标志牌，架子是3角铁焊成的，我爬到约10米高处，把横幅一头的绳子拴上， 又爬到另一头把横幅拴好。黄布红字，白茫茫的雪地，法轮大法好五个大字格外醒目。铁架子上有雪很滑，恶警不敢上去摘，气得像疯了一样。哀虎到学员家让按手印，逼问是谁写的，谁挂的，说查出后判大刑。大法弟子们谁也不去配合他们，这条幅一直在那儿挂了半个多月。还有一次，和三个同修背上60个条幅，沿路往树上挂。那是一条国道，车辆很多，人们都能看到条幅飘飘，一路望去漂亮极了。约挂到一半的时候，听到一片摩托车响，警察追来了。我们四人赶紧躲进玉米地。玉米地旁是火车道，正好有辆未用的火车停在铁道上。我们就从火车底下钻到铁轨的那边去了。等警察走后，我和同修们继续挂完剩余的条幅才回家。那时山区的大法真相资料很少，都是市里同修送来的，我们很珍惜，每次都认真地计算着哪些村子去发过，只去那些没去的山村发，也就越发越远。后来我们就坐车去，从远处开始发，边发边往回走，最远的村庄坐车出去60里地，往回走要走一晚上，累得腿好像都不会打弯了，实在走不动了，就背师父的诗词：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吟二》，正念正行，顿觉轻松。有一回发完资料往回走的时候，下起了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走着走着迷路了，脚下全是石头，走几步摔一跤，实在难走，还迷失了方向，不知往哪里走了。这时我与同修喊：师父，请给我们指路。话刚说完，突然前面出现几道闪电般的光亮，我们朝着光亮走，5-6分钟后走到大路上，光亮消失了。我们仰望长空，长呼谢谢师父，泪水雨水一起流。明真相的官民得救度。我托同修买了台小型复印机和一台一托四刻录机，建立了资料点，解决了当地资料短缺的问题，也免去了外地同修大包小包送材料的风险。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做资料，做好后想办法安全地送出去，有时捆在身上，有时装在篮子里，上面放上小米或其他粮食。当时形势紧张，出门进门都有人监视。我用修炼人的心去对待这一切，与左邻右舍及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根据各家情况送真相资料给他们，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还说，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以后我也学。有一女同修在街上发真相资料被警察发现，几个警察光天化日之下把他打得昏死过去，村民们愤怒了，说你们太狠了，人都让你们打得动不了了还打，还不赶快抢救去。在群众的指责下，警察把这位女同修拖上车，可是没拉去抢救，而是拉到派出所用凉水泼醒的。之后这位学员被非法劳教1年半。我们及时曝光恶人恶行，并感谢有正义感的村民。我们大量发资料，镇上办公室也去发。一位镇副书记明白真相后，将关在镇上的10几位同修悄悄放回家了。有的镇干部嘱咐我，注意安全，小心点儿。还有一个人说，需要帮忙说话。后来那人果然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很了不起。他与他的家人都得了福报。 正念治恶，警察空手而返。有一天，我家突然闯进几个警察，一口咬定我有打印机，叫我交出来。我很感谢师傅的安排，那天我刚好将机子放到别处藏起来了。他们搜遍了我家的角角落落，也没搜到。但是恶人不甘心，一连九天走了一波又来一波，有时白天，有时半夜，搅得我们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心一天到晚悬着，给他们讲真相也不听。后来来了九个凶恶警察，其中两个人，一人拿着枪从后面对着我的脖子，一个拿着电棍戳点着我的头，说你今天必须跟我们走，跟你摊牌吧，是某某某告了你，说你有复印机还有刻录机，你送资料又发资料，别看你这么大岁数了，属你活跃，你已被列为重点人物，今天不去不行。我说某某某是被你们抓去迫害的，迷糊了乱说的。说话间要绑架我，我大声说我坚决不跟你们走，我师父可没说让我跟你们走，我听我师父的，我师父说了算。这时瘫痪在床上的丈夫哭着说他走了，谁管我呀，没人管我，我也活不成了，你们把我也抬走吧。正好这时候我二儿子出现在门口，他开车从外地回来了，一看这阵势他就说快70岁的人了，管他干什么，又没上过学，什么机子我们都没见过。恶人又对准我儿子，你妈不去也行，必须让她写保证，不然你的工作也别要了。说完这帮人就开车走了，边走边说我们还来。我心里明白，谢谢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正实大法，师尊赋予智慧。由于警察不断骚扰恐吓，我被迫搬家，搬到三儿子所在的城市。我想大法弟子走到哪儿就要在哪里正实法，考虑到在三儿子家做真相资料不方便，我就自己租房住。当时联系不上同修，只好给远在外省修大法的弟弟打电话，弟弟给我买了电脑激光打印机送来，手把手教了我一夜。因为上班，第二天他就赶回去了，留下一张写满字的纸条，说姐，你照着这上面写的学就会了。我学会儿哭会儿，这么大岁数了又没有文化，什么时候能学会呀？我流着眼泪看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弟子笨，给弟子智慧吧。两天后我就真的能打印，能下载了。我买了辆脚踏三轮车，自己去买耗材，自己打印，自己散发。我去生活小区、集贸市场、公园，每天出去发，有时也面对面讲真相。后来联系上了当地同修，又有了集体学法、相互配合讲真相的环境。根据当地同修需要，我又添置了彩色喷墨打印机。我的退休金以前都给老伴儿买药吃了，瘫痪了13年的老伴儿去世后，我每月工资只留下生活费用，其余的都投入到大法的救人项目上去。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的一切也都属于大法，无论怎么做都觉得无法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大儿子买了套200平米的大房子让我跟他一起住，我告诉他我不能去，儿子急得掉眼泪。我想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人的责任，我就给他做了解释。儿子理解后又给我买了一套小一点的房子，这样我一个人住有更充足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三件事中。我每天有干不完的事儿，做资料实在忙不过来，就让同修在我家住一两天，两人一块儿做。无论怎么忙，像往常一样整体配合的事情我从不落下。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后，为了让世人知道中共不法人员的残忍，呼吁世人行动起来制止中共的暴行， 我们学法组的同修们决定一夜之间将曝光中共活摘器官这一暴行的粘贴贴满大街小巷，远郊近邻。我与同修八个人坐平板电车，一路向远郊贴去。当贴到一大院门前时，里面有嘈杂声，抬头一看是县公安局，我们赶紧开车就跑。接着警察开着摩托车就追来了，我们向没路灯的土路跑，摩托车在后边紧追不舍，我们只好往麦地里开，摩托进不了麦地，警察就放弃了追赶。我们又返回到村里贴完，我们沿田间小路往回开，一段小路被浇灌麦子的水冲成了坑，车开进坑里翻车了，我们八个人全被车压在底下。神奇的是，每个人的头都在外边。我向坑外边挪动，从缝隙中爬出来，后来又爬出来两人，我们三人合力把平板车翻过来，同修都出来了，谁也没被砸伤，也不疼。师父每时每刻都在呵护弟子。车开不了，八块点瓶全摔散了。我们摸黑找到一家人家，借了个手电照着才把电瓶安装上，可车灯坏了，天又黑，又是深夜，我们都求师父加持，让我们天亮前赶回家，要不一身泥巴怎么进城。不多会儿，电车发动起来，我们激动地含泪谢谢师尊，坐在平板车上都开心地笑了，各个棉衣已经湿透，不一会儿全变成了冰，没人当回事儿，也不觉得凉。下车往家走，衣服上的冰还嘎嘎响。到家一看，凌晨三点半，赶忙洗洗涮涮，正好到了全国统一练功时间。明慧台立，人人抢。年前和乙同修去集贸市场发2017年明慧台立，我们准备了几百份台立，500份单张日历。一到市场，我俩就大声招呼，快过来，给大家送宝来了，谁要谁得福报。人们一下都围过来，我俩忙都忙不过来了，边发边往前走。刚走过去，后面就有人喊，哎，还没给我呢，就又返回去递给他，拿到的就迫不及待地翻开看，并啧啧有声，太漂亮了。几个卖布的男子手里拿着台历，一手举着拳头高喊，法轮大法好。不到三个小时全部发光，热烈场面感人。年历发完了，警察也炸营了，慌忙地在市场上跑来跑去，从摊主手上夺台历，边夺边问，谁给你们的？听到人们回答，不知道，不认识。我俩立即脱掉棉衣外套，摘下帽子，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发正念，一点也不害怕，直到天要黑了，随着散场的人流回到家。为了广传真相，我们在集贸市场除了讲真相，还向做生意的人兑换真相币，把一元的真相币100张一捆兑给需要零钱的买卖人，他们体会到了花真相币得福报，很快就兑换出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集市上给摊主们兑换，换了多少万元都无法统计。一路风雨，神佛在身旁。近几年，真相小册子、传单、九篇共产党、光碟，我都是面对面发，发了多少，劝退了多少，记不得了。反正天天出去，集贸市场、小吃店、商场里、马路边、车站等地方经常去。我心里只有一念，就是多救人。一天遇到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我和同修俩边走边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同修说，你听，天上也在唱。抬头望去，只见一团像棉花一样的白云在我俩头顶上方跟着我们走，心里疑惑，哪里来的歌声？这时路边一位老年男子说，你们唱的什么歌这么好听？我耳朵特别聋，都听见了。你们的歌感动了上天，上面也跟你们一起唱呢。连常人都听到了，我俩感慨万千。回首走过的路， 师尊总是时刻在呵护着、鼓励着我们。我知道，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走好最后的路，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才能报答大慈大悲的师尊的救度之恩。谢谢师尊。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二姐的大法缘》。二姐来电话说，转法轮她看完一遍了，正在看第二遍。我听了很感动，回想起二姐这几年的转变，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感恩师父让我二姐在这正法的最后的最后和大法结缘，没有错过这万古难遇的机缘。第一部分，冷漠。我家是个大家庭，我有三个姐一个哥，我是家里的老闺女。老爸和大姐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我和三姐是2012年得法的新学员。老妈没练功，转法轮看了快十遍了，还在看。只有二姐和哥哥对大法没啥感觉，觉得和自己无关。记得迫害开始后的2003年，放弃修炼的大姐在师父的点悟下重新开始修炼，并且开始在亲戚朋友中讲真相，劝三退。我和三姐替她担心，怕她被迫害。看到亲戚不理解地嘲笑她，心里很为她难过。可是二姐却很冷漠，有时会很生气，她觉得大姐那样很丢脸，也让她和我们一家人很没面子。我和三姐得法后，二姐和二姐夫总是说，是大姐把我们俩害了。我们劝她也练功，她撇着嘴说，我才不练呢，我可没你们那闲心，有那功夫我还打麻将呢。那时我们姐妹觉得二姐恐怕是与大法无缘了，只要她不反对大法就行了。第二部分，初识。那是在2013年的秋天，那一年我家里的农活收拾得特别快，然后我就去帮哥哥家拾棉花。本来想帮哥哥家干完活就回家，可妈妈非让我帮二姐干几天，说二姐家活计太多，到立冬都忙不完。我想正好和二姐一家好好讲讲大法的好，于是就答应了。这一干就是十几天，把大法真相基本都讲了。记得刚去的那天晚上，二姐、大外甥媳妇、二外甥，我们四个坐炕上唠嗑。其实那时我刚刚得法不到一年，也不知这真相咋讲，就把自己从大姐送我的播放器中听到的九评共产党的内容和明慧网上看到的同修们的修炼故事讲给他们听。两个孩子特别爱听，每讲一个故事，开头我都会说，太高了，不该讲的，你们理解不了。两个孩子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老姨快讲，我们爱听。二姐在一旁笑，两个孩子和我互动，说了许多他们听到或看到的，他们理解不了的神奇事件。我在自己层次所理解的给他们做了一些解释。后来大外甥媳妇主动说，老姨，我是团员，你给我退了吧。二外甥更是着急地问我，老姨啊，你问问大姨，她到底给我把团队退了没有啊，可别忘了，忘了那可坏了。我心里好激动。就在三四个月前，三姐的小外孙女过满月时，我给二外甥讲真相，他还说，我不信，我觉得没共产党不行啊。感谢师父加持，那晚我说了很多，俩孩子听得津津有味儿，最后讲了幽潭婆罗花，他们俩都急不可待地上网查，都找到了， 惊叹不已。讲到很晚，二外甥还舍不得走。二姐说，一会儿你爸吓唬你，快去那屋睡觉去，明天你老姨我们还得干活呢。二外甥才蹭下炕，到门口还回头跟我挤眼说，老姨，明晚继续啊。我们几个都笑了。大外甥媳妇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和我很投缘，也很认同大法。一次他让我练功给他看，我演示了第一套功法，他对二姐说，妈，你咋不跟我老姨练呢？二姐说，我没你老姨那毅力，我坚持不了。外甥媳妇说，要是我早练了，就是看着孩子没空。二姐说，你别看我不练，但我信，因为我们是亲姐妹，她不会骗我的，所以我信。在二姐家讲得很顺利，可能起了欢喜心，接下来的事情让我始料不及。一次在地里干活，我想好久没听师父讲法了，于是就打开了随身带的播放器听师父讲法。师父讲的天目问题，我正听得入神，二姐夫闹起来，讲的都是啥啊，让人都听不懂。我一下烦了，冷笑说，听不懂，人家大字不识的老太太都能听懂呢。他一下子炸了，就你行，就你们法轮功说的对，人家中央电视台都是假的。我依然冷笑说，真是怪了，你信你的中央电视台，我信我的法轮功，我管你了吗？我让你听了吗？那时的我一点修炼人的样子都没有了。二姐在一旁打圆场，可是也没用，见我俩都气得鼓鼓的，也就不言语了，无奈地闷头干活。二姐夫被我噎得也不言语了，自己生闷气。我也不言语了，因为我知道自己错了，默默地向内找自己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我找到了，也就不生气了，开始后悔和二姐夫顶嘴。我知道二姐夫气性特大，不炸出来他会闹病的。哎，我一个修炼人竟然和常人吵架，真是不知道怎么修的。拾完棉花，我们去劈碗玉米，二姐夫还是闷头不说话，二姐也不敢言语。我笑笑说，别生气了，二姐夫，是我错了。说了好几句，二姐夫才哼了一声说，还修炼人呢，说说都不行，咋说你们呢？我一听，这不是师父在说我吗？心里更惭愧，一个劲儿道歉。二姐夫最后说了句，要不是我的活还没干完，我早就轰你走了。我扑哧一下乐了，二姐夫你放心，轰我我也不走。二姐夫乐了，二姐也笑了。我以为我过了这一关。接下来的几天，我跟两个外甥、跟丈夫、跟妈妈、跟大姐都说了这件事，还重点说了二姐夫要轰我走的那句话。可是他们的回答都是，你不该跟他生气。我觉得好委屈，甚至有些愤愤不平，凭啥都向着他？我又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了。由于我的言行不符合大法的标准，造成了二姐夫对大法的抵触，也直接影响到二姐。我们是亲姐妹，可是二姐夫却是他的天。第三部分，仇视。就在第二年春天，婆婆看到别人家都包了好多地，就逼着我们也包了六亩，加起来我们一共有近40亩田地。婆婆和丈夫都不愿花钱雇工，只能自己干活，追得团团转。那一年我们参加了邻村的学法小组，我们白天干农活，晚上去邻村和同修一起学法，闲暇时和同修们一起去赶集，发真相资料，劝三退，所以回娘家的次数少了，去了多是赶集后买些东西去看爸妈，而且住下的时候几乎没有，都是当天去当天回。娘家人都有意见，认为我们不过日子不管家了，特别是三姐，因为出去讲真相，胆小怕事的三姐夫横加阻拦，两口子经常打架，也造成家人的不理解。为此，修炼不久的我们，因为学法不深， 采取了回避矛盾的办法，少回家，回家就一起回，人多力量大，否则招架不住家人的轮番轰炸。特别是二姐家去得更少了，去了也几乎不吃饭，而是回哥哥家吃。二姐夫妇俩因为我们很少帮他家干活，而是有时间就去赶集，就认为我们练法轮功练得没人情味了。特别是二姐夫，说话就是找茬，说大法的不是。我和三姐守不住心性，就和他吵。最后二姐夫讨厌我们到了厌恶，甚至几乎想断绝亲戚关系。每次去二姐家，赶上中午，二姐总会问，你们在这儿吃啊，不许和你姐夫提法轮功。我们苦笑，我们不提他也得说。二姐点头，他讨厌你们，生气你们就忍不住想说，你们还是回去吃吧，省得惹你二姐夫生气。自此，我们和二姐夫妇关系越来越僵化。到最后，我们和亲戚讲真相时，二姐夫就会暴跳如雷大叫，严重干扰了亲戚们听真相。当时三姐和我没有向内找，而是向外找，认为是二姐家供的邪灵在捣乱，于是跟二姐商量把那东西给处理掉。开始二姐找理由搪塞我们，后来态度越来越厌烦，直到那年的冬天，二姐家卖棉花，我和三姐去帮忙收拾，等二姐夫拉着帮忙的几个人去吃饭后，三姐又说了这事儿，说她去把那东西摔了。二姐爆发了，朝我俩大吼，我家的事儿不用你们管，你们整天还有别的吗？就你们那点事儿，以前咱们姐妹到一起打麻将唠嗑多好，现在呢，你们还有人情味吗？我俩无语。我开始理解二姐的感受，姐妹四个，我们三个都修炼，经常凑在一起交流，却冷落了她，就她一个常人，连说话唠嗑诉苦的人都找不到，她能不恨我们吗？作为修炼人，我们没做到替别人着想。自那以后，二姐比二姐夫还抵触大法，集市上同修给二姐夫真相资料，二姐都会拦在前面说，不要，我们没空看。而我们也因为找不到他们的症结所在，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讲大法真相，怕触动他们的负面情绪，做出对大法不敬的言行，就这样僵持了一年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四部分，认同。转机从2015年秋天开始，三姐因为没守住心性，和三姐夫吵过一架后，三姐夫喝了一口低毒的农药，在师父的呵护下，三姐过了这一关。可是自此，三姐夫动不动就以喝农药、扇自己嘴巴等自残的办法来逼迫三姐放弃修炼。三姐因为没有学法环境，找不到自己的执着在哪里，就回了妈妈家。在妈妈家住了一个月，除了学法讲真相，他还主动帮哥哥二姐干活。开始二姐夫还拉着脸轰三姐说，用不着。三姐不动心，守住心性，边干活边讲大法的美好，还解释了我不能回家帮忙干活的原因，告诉他们是我们没有按照师父说的做，没有替你们着想，都是我们的错。慢慢的，二姐和二姐夫转变了对三姐的态度。二姐夫说她修得好。在一次村里的婚宴上，村里有人让二姐他们劝三姐别练法轮功了，回家好好过日子。二姐和二姐夫义正辞严地说，我们三姨练法轮功，病都好了，我们咋劝？不练了，不得回家接着有病受罪。等到收碗玉米时，我和丈夫也去帮二姐收玉米。二姐和二姐夫很高兴，收完玉米去摘棉花。二姐和我说， 要给二外甥买楼，需要钱，问我能借给他们多少，3万、5万。我苦笑，很为难，因为哥哥给侄子买楼，从我们这儿借了3万，还和我预定了2万。我婆婆就很不高兴，因为我儿子上大学了，需要钱，将来也要买楼的。可是师父让我们替别人着想，先他后我，无私无我，而且修炼人是看淡名利情的，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借给你们5万。这事让二姐夫很意外，因为他三姐也借给他5万，可是他三姐家比我们这农民要富的不知多少啊。二姐夫终于相信了，法轮功没有让我们变得没人情味儿，反而更有人情味儿了。2015年冬天，我把自己家种的一亩小辣椒摘完了，本来想和同修们去赶集讲真相的，可是想想二姐和二姐夫家也种小辣椒了，虽然不多，可是二姐要看孙子，还要做饭收拾屋子，二姐夫大个子窝着坐在地上摘辣椒，真的很难受，于是就决定去帮二姐干完活，再去赶集讲真相。摘辣椒，我有充足的时间讲真相。在几天的时间里，我几乎讲了我所有知道的能对常人讲的大法真相。二姐彻底改变了，相信了大法神奇。摘辣椒的过程中，二姐和我讲了她的一件心事。二姐夫在网上和一个女人哥哥妹妹的聊得火热，那女的爱听二姐夫唱歌，而且明确表示要做二姐夫的情人，不破坏他的家庭。二姐夫虽然明确表示只做兄妹，可是态度却是拖泥带水的。二姐为此和二姐夫大吵过一架，到现在两口子还别扭着呢。二姐说，那女的要她去找她，只要她迈出那一步，她就离婚，绝不回头。看着二姐痛苦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道德的大滑坡波及到每一个人，就连二姐这样传统的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都不能幸免。我就以真善忍的宇宙法理为基点，来开解二姐心里的结，告诉她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社会人伦败坏造成的结果，只要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么大法师父就会保护你，绝不会让事情出现你不想要的结果。二姐很听话，每天只要有时间，能想起来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且二姐不求结果，只是念，一味的念。随着每天的默念，二姐在渐渐的转变，尽管还不能完全放下这件事，但是已经不再和二姐夫冷战，较劲了。二姐夫看到了二姐的变化，又听我说的有道理，不是我二姐小心眼儿，你是她的天，失去你她就没了一切，如果她真的一点不在乎，那我二姐也不是你媳妇儿了。二姐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反对我们赶集讲真相的他，主动张罗开车拉我们去赶集，还嘱咐我们别太晚了，注意点儿。一次去很远的一个集市，那大风一刮能把人冻透了。我和三姐跟两位同修约好骑摩托车去，二姐来电话了，说你二姐夫开车带你们去，他说天太冷，怕你们冻坏了。我和三姐很感动，感动二姐夫的善良。一路上，两位同修不失时机地给二姐夫讲真相，还送了他一本关于425的真相资料。二姐夫只是笑笑没说啥。其实我知道二姐夫的转变多半是来源于对我的感激，并不是真正明白真相认同了大法。回来后，他拿着同修给的真相资料对二姐小声说，你看看这写的都是啥呀，能信吗？二姐白了他一眼说，电视上就都是真的，我不信，我就信法轮功。第五部分，结缘。虽然二姐转变很大，我也并没有急于让她看书学法。 通过这两年的经历，我知道急于求成适得其反，得法要看缘分，一切随其自然，有师父做主呢。其实二姐悟性很好，对师父对大法更是坚定不移，不管日子过得顺不顺心，她都从来没有怀疑过，只是每天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当妈妈和嫂子他们说起我和三姐到处跑去赶集被人笑话时，二姐总会很严肃地说，别管他们，让他们去吧，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别人愿意说啥就说啥，理那些干嘛。两个儿子对大法不理解时，他说，你老姨他们能骗咱们吗？他们挨着冷受着冻还要遭人家白眼，为啥呀？还不是为救人吗？二姐还学会了向内找，嫂子没等二姐家小辣椒摘完，就去了娘家帮着娘家兄弟摘辣椒去了。二姐嘟囔一句，真是的，帮我摘完了再去不行吗？就差这一天半天的。说完抬头看着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我笑了。三姐的二女儿很淘气，二姐最不喜欢她。年前二姐夫去了东北几天，我和三姐跟二姐作伴，住在二姐家，小外甥女也跟去了。二姐没有讨厌她，每天笑呵呵地给她做饭，还把给孙子买的好吃的给她吃。外甥女儿连说，二姨变了，变好了。就连妈妈也发现了，我们赶集回来晚了，二姐又做饭又看孩子，忙里忙外，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这要在以前，那非数落够了不可。妈偷偷对我说，你二姐变化可真大。我说，你们俩真不懂事，这么晚还不回来。她却说，他们干的是正事儿，我忙点儿没事儿。这是大法的威力。一天，二姐对我说，我把你给你二姐夫的那本书看完了。我很惊讶，那是大圆满法，是那一阵子二姐夫得痔疮，听我说我丈夫练法轮功痔疮就好了，他跟我要了关于练功动作的书，说是只练功不看书，结果没看几页就不看了。我还想找机会要回那本书呢，二姐竟然看完了，我真的很惊喜。二姐说，你再给我拿一本来，我要最后的那一本。我点头，心里感激师父，二姐终于和大法结缘了。我告诉二姐要坚持看，不论看多少，只要看就有收获。开春农村都开始忙了，可无论怎么忙，只要有时间，二姐就捧着转法轮读几页，哪怕是读一段也坚持读。她说越看越爱看。她对二姐夫说，老师可能不是一般人，是个真佛呢。二姐夫也点头认同。二姐夫家几个亲戚都有附体，折腾得很厉害，要出马跳神看病。二姐和我说起这事儿，我给她讲了师父法中讲的一些关于附体的事情，还提醒她千万别信那些，这都不是偶然，或许就是冲着你来的，为的就是干扰你，不让你得法。二姐坚定地说，你放心，谁也干扰不了我，我谁也不信，就信大法。第六部分，后记。二姐还没有练功，但我相信二姐和大法的缘分。千万年的等待，二姐终于等到了和大法结缘，泪水盈眶，为二姐高兴，叩拜师尊，双手合十。
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